好，我们一起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来念一次。来，预备，开始。智慧人的言语好像赤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守势的。感谢主，让我们在过去这一系列当中啊，我们这个系列我们谈到抉择人生。那么在第一次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的身份能够决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就是说，当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的时候，都能够来影响到我们的观点。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就是一种君尊的祭司，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属神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不会产生有什么样的一个自卑感的这样情节，我们反而会有一种感觉到非常的尊荣，活得非常的尊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情境。那么在第二讲我们谈到说啊，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的高度，特别是我们谈到我们要拥有一种信心的态度，要拥有盼望的态度，因为这样子将会影响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内心里面的渴望能够让神来触动神的心，能够让神来工作，而是我们的信心能够去引发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提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到第三个主题。这个主题我们谈到你的话语要建造你的未来。在我们台湾母会有一对宣教师啊，夫妻叫做韦恩跟月慈，他们宣教的地方就是在澳洲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岛，这个岛叫做巴布纽亚内吉亚，我们简称叫做巴纽。这个岛不是只有不是在这个岛上，还在这个岛非常的荒凉的一个岛之外，差不多坐船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到的一个更小的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叫做 Beam。 他们在那个地方，神呼召他们去那个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想在这个小岛上来盖自己的房子，所以说他就从本岛巴纽的地方运送大量的建材过去，木材啦、木板啦等等，然后一船一船的运过去，然后从美国或其他国家招聚了许多童工来帮助他们来盖房子。等到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到齐了，大家准备要开始动工的时候，哎，有人问说：“钉子在哪里呀？”哇，那个时候忽然间他想到说：“啊，糟糕，钉子还在本岛，还在巴纽岛。”哇，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在那个地方，那去帮忙的人，他们只能够在那个小岛待5天的时间。可是呢，如果他们从巴纽本岛，他的船每一个礼拜过来一次，到这个地方呢，起码要超过5天的时间才能够有一班船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打电话到他们的本岛，然后请他们来帮忙。感谢主，他们那个地方就发动了这样的水上飞机，然后就把这些钉子呢，就来运送到这样的一个Beam这个岛。但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这个水上飞机他们要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海象那种涨满潮的时候，所以说不能够飞机不能够降落。那个时候他们只好把那些钉子呢就空投在这个涨满潮的这个海岸的旁边那里，然后这些人呢就去发动了当地的土人他们潜水到海底，把这一些一包一包的钉子，那个一包差不多有15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钉子，就从海里面把它捞起来，然后就这样子来建造他们的房子。各位，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要建造一间房子，很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建材都准备齐全。 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建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钉子。如果没有钉子的时候，即使你有所有的这些木材、这些材料，你也没有办法把整个这个房子能够把它整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同样的一件事情，当你要建造你的人生的时候，你这一生当中你最需要的一个元素是什么？这个需要最需要的元素就是你的，跟你隔壁讲说，你的话语要建造你的未来。阿们。你的话语是建造你的未来最重要的东西。什么叫做话语？在新约当中，如果你打开圣经，在原文的时候，那个地方他谈到话语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希腊文的字来表示，这叫做 logos。 这个 logos 有时候把它翻成是话语，有时候把它翻成是道。所以说我们说耶稣他道成肉身，就是这个道，就是 logos。 所以这个道在翻译上虽然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呢，其实它的概念是非常的容易了解的。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有一个人，他的头脑里面有一个思想，那么这个思想他想要表达出来给其他的人知道，所以说他就用 logos 这样的一个东西把它包装起来，然后把包装完之后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哎，当人们看到这个包装好了这个 logos 的时候，就了解说这个人他心里面所要表达，他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就是 logos 它的意思，换句话说，它就是一像一种记号，它像是一种让人家能够看的时候就能够去明白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当神要把他的爱表现给我们世界人类的人来知道的时候，他是借着耶稣，耶稣这个 logos， 他借着这样的logos， 耶稣呢，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晓得神的爱怎么样去表达它，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长得像什么样子。当神要创造，要表达对我们人类的关怀的时候，把这种关怀变成实际的时候，他就用 logos， 用话语来创造，来建造这个世界。所以说，今天其实这个原则我们一直都继续在使用，这个观念我们继续在使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 logo 这个字。如果你看到在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看到路旁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写的像这个样子，是黄色的，哎，你就知道那个是麦当劳。如果你看到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一个人头，然后一个老人的头，戴着一个眼镜，然后留着白胡须，上面有个白头发，然后笑眯眯的，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哎，对了，就是 KFC。 如果你看到一台车子开过去，前面呢，就是有一个大圈圈，然后就长得像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说那个是什么？耶，对了，面子的哈。还有如果你看到，哎，有一台车子，然后前面呢像一只豹是这样的一个姿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什么车子？对了，那个是价格的车子。所以那个车子，这个车子我非常喜欢，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车子当做我们的结婚的礼车。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表达是 logos 它本身所要表达的东西，话语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记号，一个信号，它来表达出我们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他们所要表达他们内心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要表达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都用 logos 这样的话语来表达。今天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使用这些东西。我们的一生当中，你会学习很多的技术，你会学习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东西就放在你的头脑里面，然后呢，这一些就等于是你的一些材料，可是这些材料呢，必须要有 logos， 必须要有话语把它钉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钉子把它钉在一起的时候，就刚刚我们所提到那个例子，当他们把所有的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缺少这样一个钉子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很遗憾，因为没有办法把整个房子来建造起来。今天你的话语要建造你的未来，如果你没有适当的话语来建造的时候，你也同样的会感到遗憾，因为你没有办法来建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每天都在说，会说很多话，我们每天也会听很多话。你一天当中，你听很多话，你说很多话，到底有哪些话是具有建设性的？当你在讲话的时候，有多少话你是讲建设性的话？一天当中你说了多少伤害人的话？一天当中你说了多少让你后悔的话？我想这必须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嘴巴所说出来的话，它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18世纪，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机器，那个时候只要人力，有力量的人，人力就能够取胜。到19世纪的时候，有各种的机器的发明，那个时候有机器的人就取胜。到24世纪的时候，有电脑可以控制机器，所以说有电脑的人他就是赢家。到了21世纪的时候，大家都有了电脑，也有了机器，这个时候懂得怎么样去使用话语的人，他就能够掌握世界。阿妹吗？你每天都在用的 Microsoft，它的文字编辑软体叫做什么？叫做 Word。这个字就是把你的硬体、软体的东西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用话语来表达出来。你所有拥有的这些建材的东西，就能够让人家能够来了解。那问题是说，你要怎么样来建造、来使用这些话语呢？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做所罗门王。我们说他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拥有许许多多物质的享受，也写了许多智慧的话语。在他领导的时候，他发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话语。所以说他在写传道诗，传到最后一章、12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统整整个他的教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智慧人的言语好像赤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示的。他用两个方法来比喻话语的力量，第一个就是赤棍，第二个就是钉稳的钉子。赤棍它是一种长形的尖尖的一个棍子，其实那个时候是用来驱赶一些动物的，是当时候那些游牧民族他们牧羊人所用的工具，它是用来带领当这些羊要前进的时候，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它是来带领他们前进的一种指引方向。然后呢，当这些羊群他们在走的时候，或许已经有的比较调皮，有的就走迷路了，然后呢，那一只赤棍就是把这一些离群的这些羊群就能把它赶回来。那钉稳的钉子是什么？我想啊，只要那上一次这一次我们去 Russell 去那边露营的时候，有几个人你们是搭帐篷的？哦，我想你们这些搭帐篷的肯定是知道，当你们这个帐篷搭下去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那种钉子。银钉很重要，这个银钉你必须要把它钉牢的时候，不管风吹雨打，你就不担心。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当所罗门王在这个地方，他用赤棍，他用钉稳的钉子这两个东西来比喻话语的时候，代表说，其实你的话语能够建造，成为你建造未来，你的未来的一个基础。当你能够来听智慧人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智慧人的话语，它就会引领你人生的方向，它就会当你有时候可能会走偏离的时候，它就会把你导正，导回到正路来。 然后它也能够让你有一个稳固的人生，稳固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话语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大牧者而来，也就是从我们的神而来的。当我们要建造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想想有关于话语的几个重要的认知。第一个，话语是带有惊人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话语的能力。任何一句话从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带有能力，都是带有影响力的。你的话语经过你的声带出来以后，别人接收了以后，就会成为他们的思想。如果他们同意你所说的，就会被你所影响。所以说你的话语就是能够产生这样的能力跟影响力。同样的，你说出来的话语，因为你自己也听到了，所以说也进入到你自己里面去了，那也会影响你自己。所以说一句话出去的时候呢，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说，好像在密训杯那个地方你讲了以后呢，说风一吹就没有了，就好像那个话语就不在了。不是，当你话语出去的时候，你不是在密训杯那个面对海洋的地方，你讲一句话出去的时候，就好像你站在山谷的地方，当你在对着山谷讲话的时候，会有什么东西产生？哎，对了，会有回音。这个回音进来的时候，也就是你讲什么话出去，你就会回到收到什么样的一个话语进来。所以说当你对着山谷喊说神祝福你，哦，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听到有一句话说神祝福你，你自己本身就得到祝福。当你听到说耶稣爱你，哇，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听到有一个回声跟你说耶稣爱你，你自己本身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当你跟对着这个山谷讲说你是笨蛋，哦，那个时候你会什么结果？哎，对了，就是骂你自己是笨蛋。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话，话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具有影响力，因为它具有能力。话语的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话语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就好像我们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物质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特别是我们神，他是用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的。他说又要有光就有光。哇，他说，神一说话就产生能力，神一说话就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要照着今天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被造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同样我们的话语也会有能力的，我们话语也会有影响力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他谈到话语的产生的能力跟影响力。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5章10到11节所讲。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吃的话也是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知道神用这一段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话语的能力。神说话语像什么？话语就像是天上所降下来的雨水，降下来的时候一滴一滴的雨水，一片一片的雪花，看起来是那么样的轻柔，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好像很柔软的东西，没有什么的力量。但是呢，每一滴的雨水，每一片的雪花都是带着能力的，这些水分带着孕育的能力，可以使土地上能够滋润土地，能够使各种种子能够发芽长大，能够结实。后来它就能够提供出两个目的。第一个，当这个种子长大结实之后呢，就可以当作食物来吃。第二个，这个种子也可以再产生新的植物。所以说这是这样的一个，不只对你自己有影响力， 你还这个影响力还会传到你的周遭的，甚至你的下一代的，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话语它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东西。这个奥秘在哪里？这个奥秘就是当你话语说出来以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看起来轻轻柔柔的，看起来只是几个字凑在一起而已，却是在它的里面酝酿的一个惊人的能力，能够让听进去的人，听到的人呢，进入他的心里面，能够让他里面的种子在他的心田里面发芽成长，结出果子来，让人家能够吃的就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果子也可以，他的种子也可以传流传下给另外一个，成为那个人心里的种子。这个就是一种循环。譬如说你告诉一个人说你很棒，哇，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三个字而已，轻轻柔柔的，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当你跟人家讲说你很棒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话语就在引导他，让他迈向一个很棒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很棒的人。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讲话特别要小心，特别要注意。我们经常有时候有意无意的时候就讲出一些可能你会影响到你的孩子的一些对他有负面的影响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有时候你会骂你的孩子说没有用，笨得像猪一样。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很简短的话，可是这一句话会带有能力。这句话会可能会让你的孩子产生自卑感，他就会照着你所说的话去成就，他就会表现出没有用给你看，他就会越来越像猪的样子。所以说你说的每一句话句句都是带有能力的。谈到话语所带出来的能力，我很喜欢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他医好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子。耶稣进到加百农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百夫长啊，来看他。然后呢，这个百夫长啊就跟他讲说，主啊，主耶稣啊，我的仆人害得瘫痪的病躺在家里，他非常的痛苦。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非常有怜悯心的人，他一听到这一句话，他说我去医治他。哇，他就当耶稣要准备去他家来医治这个他的仆人的时候，百夫长就跟他讲说，哎，就得吧，就得吧，得请等一下，请等一下，主啊，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能够好了。哇，他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他怎么这么样的一个有信心？因为他说，你知道吗？我是百夫长，我这个百夫长就是他带领一百个兵的哈。我们圣经里面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那就是他带领百夫长，就带领下面有兵，他上面也有他的长官。他知道说，在军队里面，只要长官的一句话，你就要服从，你就去做。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也带过兵，所以说他叫一个兵阿兵哥，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来就来，好，叫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去做。所以说不用去到他的家里，只要耶稣讲一句话，他相信他的仆人就会好了。哇，耶稣听了他的所回答的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跟在其旁边的这些群众，他的学生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像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说耶稣就跟这位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当他回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他的仆人早就身体，他的瘫痪病早就已经得医治了。各位，百夫长这个地方他回答了这么一句话，主啊，只要你的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定是好了，就必然会好的。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样子他对神有信心，看得出来他知道说话语本身的力量。所以说好多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听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哇，很多人当时很多人就带了一些有病痛的人，被鬼附的人，就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同样的，耶稣一句话就把 鬼赶出去了，耶稣一句话就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所以说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耶稣的话本身就带有能力。今天我们人具有神的形象，我们同样我们手口里所说出来的话也是带有能力的。我不晓得你在面对考试的时候有没有曾经讲过这么样的话，你有没有告诉自己说这次的期末考铁定是被当掉的啦，或者是说惨了，读不完了，死定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讲过像这样的话，当你对着面镜子看着老半天，然后说哎呀，像我这个样子的人看来大概嫁不出去了。你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吗？你没有曾经对自己说过像我这样的人大概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各位，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或许你就真的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你有没有曾经在打篮球的时候，在篮球比赛的时候，当你上场你正准备要发球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心里对自己说哎呀，肯定投不进去的。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球肯定很困难投进去。相反的，你有没有曾经对着镜子对自己说哎呀，你帅呆的。虽然你没有头发，但是头发不会影响你的帅。你是不是曾经听过对自己说过说是的，今天晚上我肯定能够把书读完的，或者是说这一次的期末考我一定要把在期中考没有考好的把它补回来。当你拿起球的时候，你就对自己说今天我要成为在球场上表现最好的一个球员。各位，你的话语会带给你信心，你的话语会影响那样的一个结果。刚刚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他说我口所出的话语也是如此，必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请各位特别注意到，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特别要注意到那个夸弧里面或是那些小字里面所写的，往往那个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夸弧里面写什么，他说这个发他去成就，或者译成所命定的。换句话说，在这一句话的里面，神说我口所说出来的话语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知道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命定，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也都有他的命定，但是这一些命定是怎么样能够让他成就？神说是借着话语让他成就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必须要开始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我们也必须要开始对我们的环境来说话，我们也必须要开始用话语来建造我们自己。不要让话语变成大雪，变成大雨，把我们整个环境都给破坏掉了。我们知道话语它可以带来造就，话语同样也会带来伤害，话语是带着极大的力量的。我们试想想看，从明天开始，当你起床的时候，你眼睛一张开的时候，你来去计算一下你最先讲的十句话里面是所讲的是什么话，是正面的比较多呢，还是负面的话比较多？我相信或许当你明天做这样的一个试验，做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惊讶，因为你可能会发现你一天的开始的时候，你讲十句话当中可能有九句话是在骂自己，可能有九句话是在骂别人的。譬如说我一早上起来的时候看了表说啊，死了，死定了，又迟到了。你讲过这种话吗？或者是说你看你起来的时候说很讨厌，又下雨了，或者说真倒霉，没有赶上那一班车子，又是碰到塞车。你讲过这样的话吗？或是说很无聊，每天都是同样的早餐，或者说干嘛，老师你为什么每次都出这种烂题目？像这些负面的话语， 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所讲的话，好不好？我们从明天开始，从星期一开始，当我们睡醒的时候，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讲出正面鼓励的话来。每天看到自己的时候，第一眼就说，对着镜子说，哇，你真是很美，你好棒。难道看到太阳的时候说，哎，太阳好，今天好温暖哦。难道看到同学的时候，哇，今天你气色很好。看到你爸爸的时候说，爸爸，你今天看起来好壮哦。看到妈妈的说，妈妈，哇，你看起来好瘦。哇，就这个样子。当你对这周遭的充满那种正面、充满积极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在用话语来建造你自己，你也用话语来建造别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你可能会问牧师说，那牧师，请你们告诉我，我怎么样来建造我自己呢？我想这个地方可以提供你们几个方法，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话语。第一个，你的话语必须要分辨，也就是说你所听到的，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当你收进来的时候，成为许多的这些信息的时候，这些信息你听到的时候，你一定要总懂得怎么样去分辨它。如果你不懂得分辨它的时候，那个知识会大爆炸的，你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东西的。你要分辨哪些话可以听，哪些话不要听，哪些话是有营养的，哪些话是没有营养的，哪些话是有造就的，哪些话是没有益处的。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在旧约圣经当中的约伯记。我们知道约伯他是一个，圣经里面我们说是他是一个受苦的约伯，他的生命当中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一天当中他的可以说是家破人亡，他身上又长了许多的这样的一个让他很难受的伤，生了很多的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约伯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很难过很痛苦的啊，但是呢，他的这些朋友，哎，就来有三个朋友就要来试着来安慰他。可是你知道，这三个朋友来的时候，一个人讲一句话，那个人解释一句话，这个人提出一个理论，那个人拿出一个看法，啊，一个人告诉他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才会这个样子的。”有个人告诉你就这个样子，今天才会受伤的。这么一句话一来一去，本来约伯已经一直是很受苦的，那个时候呢，他显得更加的难过，更加的可怜。那三位朋友讲了老半天之后，你知道他讲了多久？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用了差不多30章的篇幅来听到这三个朋友跟他讲东讲西。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到32章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出现了，这位年轻人叫做以利户。这个年轻人他是非常有礼貌，他这个地方坐在旁边静安静的听这三个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讲的这一大堆的话。哇，他听的实在是越听越受不了，到最后几乎就是要抓狂了。以利户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啊，已经是忍不住了，可是他还是非常有礼貌的，那就是对这几个老人家说，哈，你们都已经讲完了，现在轮到我讲了，哈，因为按照我们的习俗，老人家还没有讲完话的时候，年轻人不能够随便插嘴的。那现在容我来讲一句话。以利户就对他们讲这么一句话，来，我们把这句话来读一次，来，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以利户他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听到一些话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试看看，你必须要去做一些明辨，到底这个话值不值得我听进去。我们必须要去分辨这些东西，当我们要接受之前，我们先去分辨。他用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是说当你要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今天你要吃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呢，可能你从来就没有吃过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哇，有一个人拿榴莲给你，可是你不从来没有吃过榴莲的时候，你会不会一大口就把它咬下去？你不会 一次就是吃很多？你不会的，你会先尝尝那个味道，可能一尝的时候，那个味道有很多人就受不了，马上就把它吐出来。 如果我尝的时候呢，我会把整粒的这个榴莲都吃下去，因为我喜欢吃榴莲。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去尝它，到底我喜不喜欢，我能不能接受。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今天我们对话语的筛选，对话语的明辨也是这个样子。当你听了很多话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明辨它，你必须要先去尝尝它，到底这些话有没有营养，到底这些话值不值得你去回应它，值不值得你继续听下去。所以说，当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明辨之后，你自己本身你就才能够正确的，才能够吸收那一些对你能够产生正面影响力的这些话语。你千万要在听话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能够听到一半然后就随便妄下结论。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你讲话的时候人家都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你就把它下结论了，有时候会断章取义。他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蛮有意思的，我很喜欢的。他提到说，在一个下毛毛雨的一个夜晚，看起来是非常这个阴凉的阴森森的这样的一个夜晚，就在台湾那条最长的最可怕的经常发生车祸的一个北宜公路，是九弯十八拐的路上，你知道吗？如果在那个地方，或许就像纽西兰这个地方发生车祸，就会有一个十字架就在这个插在旁边的话，我想那个地方可能会插的不晓得几百只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就那个时候呢，有一位计程车司机，他就开上这条路，然后呢，他一面开车的时候，一面就听收音机，一面哼着歌，一面吹着口哨，大概因为这样子来壮胆。突然间，他看到路旁有一个妇人，帮他跟他招手。这个妇人就是要坐计程车的，所以说我想虽然在那种情况之下，可能他或许他心里面不想停下来，但是你看到这个妇人在这个地方，他其实也动了慈心的，所以说呢，他就把他接上来。当他接上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妇人差不多是30岁左右的人，他脸色非常的苍白，他有黑眼圈，他的这个嘴唇呢没有什么的血色，又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然后呢有一个长长的头发，我看起来他也自己本身也觉得有一点毛毛的。可是呢，那个妇人就上来了，然后坐在后面那个地方，后座的地方，那个地方也都没有讲话，有一段差不多1-20分钟的这个沉默的时间。后来这个妇人就开口了，就跟他讲说，问讲，司机先生啊，我这边有一颗苹果很好吃哦，你要不要吃？他这个样子，哇，司机看到他讲话了，哇，讲人话了，他就很高兴了，他就拿过来，他说好啊，那就跟他说谢谢，那就接过来，那接过来他就咬一口，哇，这个妇人就问他说好吃吗？哇，这个司机说这个很棒，哇，吃起来像纽西兰的 Pacific Rose， 哇，吃起来很棒，很好吃，又香又脆，哇，他就吃得很高兴。这个妇人就接下去说，你知道吗？我生前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苹果。生前，我自己听到生前，吓得整个脸发白，那方向盘就这样子的摇动了。那个时候，这个妇人在慢慢的跟他讲说：“司机啊，可是呢，我现在生完孩子了以后呢，我就不喜欢吃了。”跟你隔壁的讲说，听话要听全部。有多少时候我们听话的时候只是听到一半，然后就妄下结论，然后就整个 story 整个故事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听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详细仔细的听，听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明辨，不要全盘接受。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听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很简单，今天当我们要听话的时候，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当你所听到不管别人对你的建议或是对你的批评，如果他们所说的话不能够通过这一本书，这一本圣经的时候，那你跟隔壁讲说这个叫做废话，你就不用去接受它。 如果那一句话所讲出来的是跟我们的圣经的教导是一样的，是一致的话，即使是忠言逆耳，你也要去接受它，因为它是在提醒你，那个是宝贵的东西，那个是要建造你生命的一些材料。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要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分辨。那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听，他说要快快的听。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快快的听不是跟你跟那些讲话的人说赶快说赶快说赶快说了，不是跟他这样讲。快快的听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耳朵要快。什么叫做耳朵要快呢？也就是说你听话的时候你的耳朵要打开来，你的态度是开放的，听着别人怎么说。然后听完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回答对方的时候，当你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呢，你就是其实当你说出来之前已经 这句话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你经过了一段的思考思想之后你才讲出来的。你已经想过说他讲的这一句话值不值得我去听，他讲的这句话值不值得我去反应，值不值得我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回馈，或者是说我该怎么样去回应他。你知道很多人 他听话的时候听到一半还没有听完的时候他就情绪就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是走在前面的，我们听到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敞开的态度去聆听，所以听到的时候有一两个字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马上情绪就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用开放的态度去聆听，然后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你才做回答。那这是给我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听话跟说话的一个原则。那你问牧师说那你 要怎么样才能够培养这样我们说出适当的言语呢？第一个，话语本身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你的话语本身就是需要去培养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说话，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说好话，更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说出来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但是呢，需要被培养。我们怎么样培养话语的能力呢？这个答案其实跟怎么样去分辨真钞假钞是类似的。你知道那些银行人员那些要分辨金真钞假钞的人有一个识别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你不断的摸真钞，当你不断的摸真钞的时候，当你摸到假钞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质感不一样，你知道那个东西就不是真的，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会分辨出来。同样的，当我们说要培养话语的能力的时候，你必须要不断的训练你自己说出安慰造就劝勉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浸泡在安慰造就劝勉的话里面。我想当你浸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培养出那样的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话语。那怎么样浸泡呢？怎么样浸泡在这些安慰造就劝勉这一些话语的当中呢？第一个，你就是要仰望神的话语。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话语，最先就是要渴望正面话语。我们必须要先渴望那种正面的话语，从这个地方开始跟你隔壁的说，渴望就有希望。当你有这个渴望的时候，你就会去追求。当有这个渴望的时候，你就能够有希望去让自己讲话更合适。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渴望呢？就是从神的话语开始。我们要开始仰望神的话语。我们已经说过，神的话语是一切美善、一切力量的源头。所以说，我们需要渴望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勤读神的话语。诗篇 在里面告诉我们，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一起读一次，来，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我们要神做我们的藏身处，我们要神做我们的盾牌，我们就要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来。诗人说，我甚仰望神的话语。你仰望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成就在，就能够把你藏身在他的话语里面，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安稳，能够这样的一个保护。读圣经其实并不难，只要你有小学的国文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读了。但是圣经，读圣经难，难在哪里？就是难到，难在你有没有真正的仰望神的话语，你有没有真正渴望神的话语，你有没有一个切慕神的话语的心？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很难持续的读下去，阿们吗？所以说这个渴望非常的重要。我建议你们在朗读在读圣经的时候，用朗读的方式来读圣经，因为当你朗读出来的时候，你听到自己嘴里说出来神的话语，你的耳朵听到的，你的心里接受的，你的脑就记起来。圣经里面一共有1189章，全部这样子，如果你把它就念过去的时候用朗诵的，差不多要80个小时，平均每一章差不多4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明天你就当你要读经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来读，你听到神的话语就把它朗诵出来，你说出来之后，话语就带着能力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浸泡在这样的一个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要默想神的话语。你渴慕神的话语，仰望神的话语，你朗诵神的话语之后，你就开始去默想神的话语。来，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这一节经文来读一次，来，唯喜爱耶和华的话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便为有福。这句话接下来那一句话叫做，他会像什么？像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树叶也不枯干。你知道我们的脑子里面，如果你给他什么样的资讯，他自然而然会送出什么样的资讯。你给他金庸，他会送出来金庸；你给他琼瑶，他会出来琼瑶；你给他黄色的，他出来的就是黄色，他肯定不会变色。同样的，你给他敬拜赞美的诗歌，他出来的就是敬拜赞美的诗歌，绝对不会是那些靡靡之音。你给他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出来的绝对是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是鬼话连篇。特别是在你碰到危机的事情的时候，你喊出的话，那就能够经常会表现出你内心里面所藏的是什么东西，你天天在默想什么东西。你喊出主啊救我，或是喊进圣经里面的话语的时候，那就知道说，哇，这个东西就是你经常你跟神交通，你经常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经常去求告神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会说主啊救我，你就不会口里念出一些那个不好听的这些话出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从你在危机当中你很自然讲出来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神的话语在其中。第三个，你要训练你说话的能力。我们有这些话语的材料，我们也知道说脑海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哎，很好，我们有很多的脑筋里面这个堆满的神的话语。可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虽然是有神的话语，满脑子神的话语，但是呢却乱用一通，有没有？比如说在婚礼的时候呢，哇，人家叫你起来讲几句话来祝福的话呢，你起来的时候你讲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葬礼的时候，大家在那个地方告别礼拜，你跟他们讲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我要跟从耶稣。你知道耶稣 他讲了很多话，他的话语带有能力，而且他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就是他第一次行第一个神迹的那个地方，迦拿的神迹当中，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其实在当时候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刺耳，因为当时的文化当中有时候就是很普遍的能够在应用这一句话。可是这一句话呢，在现在的人我们听到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刺耳，好像有一点不太礼貌。耶稣他的妈妈跟他讲说，耶稣啊，酒没有了呢、哦、啊，这个耶稣就跟他讲说，代表说耶稣他的妈妈希望他能够行一些神迹。耶稣就回答说、哦、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各位，今天你妈妈看到你在打电动，然后呢就跟你讲说还不赶快去读书，你就跟他讲说，妇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各位，你如果跟他做这样的回答的时候，你看看下个礼拜你妈妈还会不会让你去教会。你有神的话语，但是你不能够随便乱说一通，你必须要经过训练。我们要怎么训练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句话非常棒，在自己里面告诉我们说，来，一起来读，来，一句话说得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真言用这一句话用得非常的漂亮，他给我们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让我们说，当我们讲话讲得何以的时候呢，就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这是代表一种和谐的，一种华丽的，一种叫人家看来舒服的，一种荣耀的一个画面。所以说话语讲的合宜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说话才能够说的合宜的？第一个，我们要有目的的说话，也就是说当你说话的时候，你要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第二个，有条理的说话，你怎么样去将你的心意照着逻辑，很有逻辑的把它表达出来。第三个，就是有策略的说话，你要表达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呢，什么样的表达比较容易让人家接受。第四个，选择时间说话。现在说这句话最好是最好的时候吗？你看看，有时候我们虽然是你的话语是对的，但是时机不对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五个，选择对象说话，因为你要去想到说，现在我眼前的站的这个人是不是我该说话的对象，他可以接受我这样说吗？他会理解吗？我想这个就是当我们要说话，要让我们说话能够说得合宜的时候，这五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项我们要谈到，要凭着爱心来说话。我们知道说话的技巧非常的重要，那凭着爱心说话，有很多时候可能许多我们讲了很多客套的话，很多有礼貌的话，可是有时候这些话会带来，还是会带来伤害，这些话可能会掩盖了许多的事实。我们可能以为说出来的话是要造就人的，可是没想到一说出来的时候就伤害到人。圣经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说话的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爱心的原则，一个是诚实的原则。好吧，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知道保罗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对象是以弗所教会的，当时候以弗所教会正面临的异端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你知道面对异端的时候，讲话应该不是会太有礼貌，这个说话的这个气氛也不会太轻松，因为他是要讲到一个跟真理有关系的，对与错，罪与法， 永生跟沉沦，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讲起来并不轻松。可是在这个时候，保罗还特别提醒他们说，你在这个时候没有错，这个时候你要说诚实话，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一定要有一个爱心做出发点。真理需要被讲清楚，但是出发点必须是爱心。你为了爱这个人，你才说这句话。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真理能够得到彰显出来。这样做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带来一些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个，你就跟基督的教会的元首基督能够连接在一起。第二个，你们就能够彼此能够互相的帮补，互相的帮助。借着这个样子呢，你就能够让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能够渐渐成长起来。然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第四个结果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的时候，在这个爱的氛围当中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会被建造起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会面对许多的真理的时刻，比如说你必须要分享对一个人的真实的看法，你必要说出一件事情的真实的意见，你必须要讲出你内心里面真实的感触，你必须要说出一件事情的真相。哇，很多时候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刻。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说话的一个原则就是需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当你能够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的时候，这样才能够对别人的生命说话，才能够对别人的生命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学说话，但是我们必须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如何说适当的话。阿们吗？我们从小的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就一直学说话学说话，可是当我们要学习讲适当的话，我们这一辈子的功课，你每一辈子当中你都是要好好学习讲适当的话。因为我们的话语是带有极大的能力的，大到可以来决定我们的未来。好吧，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你怎么样能够保守你的全身呢？你必须要从你的话语里面去保守。当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就能够得到保守。当我们能够讲出适当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力。好不好？那我们有一段时间的安静，我们来思考，通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影响力，话语如何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想想看，在过去的连日当中，是不是有人在话语当中因为不小心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来伤害到你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我们祈求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让你有一颗饶恕的心，能够饶恕这些，不管是从你的家人来，从你的父母，从你的朋友，从你的这个最亲密的人当中，你听到了这些伤害你的话，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来饶恕他，主啊，我要做一个明辨，这些话不属于我，主啊，我要选择听神你的话语，正面的话，鼓励的话，但是我要选择饶恕这些伤害我的人。好不好？我们来想想看，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是不是有时候你的话语也去伤害到别人的？如果你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也求主来赦免你。或许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你今天回去的时候，你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人， 或是你用各种的方式写一封信 text 给他等等的这方式来表达你内心里面对他的很真诚的这样的这个回忆。求神饶恕你，也求主能够来释放你所伤害的人，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把我们未来来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常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经常浸泡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被建造起来，好不好？这时候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